好，感谢主，很高兴今天晚上小弟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读经的心得。那按照教会的进度，我们先来读今天的进度，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三章一到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的一到十三节，在新约的290页，新约290页。好，我们大家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好，我们用国语一起出声，好，大家一起念。好，第一节，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但提摩太才刚从你们那里回来，他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阿们。好，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其实你可以从他的这个口吻里面可以看到，他真的是怀着一个像父母像基督这样的心在呵护这些信徒。那这边有讲到一个重点，其实主耶稣升天前也讲过，就是说我们在世上一定会遇到患难。主耶稣，大家记得主耶稣升天前跟他的门徒讲过，你们在世上有患难，但是重点是什么？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信这个真道，重点不在于世上的这个荣华富贵或者只是身体健康，而是其实最可贵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心里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的是真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好，那接下来小弟开始今天的分享。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小弟定的这题目叫有业无果。我想各位熟读圣经的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小弟要讲的是什么，就是马可福音11章里面记载的一件事情。那这个缘起就是刚好上个月小弟被安排讲慕道班的一个讲题，刚好是马可福音11章，那刚好借这个机会有比较进一步的查考之后，有一些感动跟心得，所以就是今天就想借这个机会把这个一些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所以我们来翻开马可福音11章。马可福音11章在新约的63页，马可福音11章63页。那马可福音11章里面它记载的就是耶稣进城，然后咒诅无花果树以及洁净圣殿的事迹。我们不用念，但是我们翻开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其中 从第一章到十一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其实记载的是耶稣骑着驴驹进城。其实这个事迹 也有 很深的一个意义其实这也是应验一个旧约的一个应许在耶利米书。耶稣就像一个国王一样 但是他不是属世的国王他是一个属灵的国王进到耶路撒冷城。然后在十二节到十四节这三节然后到二十节到二十五节这六节讲的是另外一个事迹就是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然后中间夹了十五到十九节这边有五节讲的是洁净圣殿所以马可福音十一章里面有记载这三个事迹那这三个事迹如果我们只是平常这样读过去可能会觉得这三个事迹好像是独立的事件但是其实小弟查考过后觉得马可福音十一章的安排其实蛮有意思的他待会讲到他蛮有意思的所以小弟今天会比较着重在咒诅无花果树跟洁净圣殿这两件事情那同样的这三个事迹呢也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那他的记载的这个顺序又不一样像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他就都是拆开的一到十一节也刚好也是一到十一节也是记载耶稣融入圣城的事迹然后十二节到十七节讲的就是洁净圣殿那再加上了医治瞎子跟瘸子然后最后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咒诅无花果树 那这边其实如果比较细心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在查考这对观福音书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怎么时间上好像对不起来 但是其实大家不用在意这个圣经不是历史书 这不是它的重点圣经 是其实是作者用回想写出来的所以重点不在它时间的精确性而是在这些事迹的一个意义上面好那一般来说我们在看这三个事迹的时候呢，就像咒诅无花果树我们可能会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事件因为耶稣在讲完这一件事之后就讲到教训一个信心的教训嘛，就是说因为这个无花果树被耶稣咒诅之后就枯干了那耶稣就用这个事迹来教导门徒说你们如果有像我这样的信心你们也能做到但是小弟今天要分享的重点不是在这边小弟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马可福音像刚刚提到他把咒诅无花果树这个拆成两半然后中间插入洁净圣殿的前后其实也许作者是似乎是要告诉我们这些读者一些讯息其实小弟有一些读经的心得查考过后想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事件之间的一个关联这些事件的一个关联好所以今天大概分作四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就是这棵无花果树它有一些奇怪的地方它有一些奇怪的地方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知道耶稣洁净圣殿是因为很多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那这些买卖的由来是什么那耶稣为什么第三点就是说为什么耶稣对这些买卖这么愤怒为什么这么愤怒这些买卖难道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吗然后第四点就是在由这些小弟会讲一些历史的一些资讯我们了解了这些资讯以及无花果树的一个特性之后我们来看无花果树这个枯干的意义跟洁净圣殿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两个事件就必须先从历史跟一些地理的背景谈起那 小弟大概从两三年前应该三四年前开始被安排讲员之后其实对我自己其实有一个蛮大的帮助就是以前只是坐在下面听大家讲的时候可能听过讲过就忘记了但是当你自己要准备的时候你去深入查考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很多的故事其实在拉比的教训里面 故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他用很多什么，用比喻，他讲故事来让大家知道。所以今天小弟，因为今天礼拜天晚上嘛，我想大家不要把这当作一个上课，就小弟用一个讲故事的方式来分享这些历史跟地理的这些资讯，然后来述说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大家有一些我们一起来学习，得到一些更深入的一些心得。所以小弟会分成这四点来分享。好，我们来翻到马可福音十一章。我们就翻到马可福音十一章，我们先看我们就先跳过那个耶稣进圣城，我们从十二节到十四节来看，就是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那这个新译本的他的翻译是说，他远远的看见一棵，他特别强调长满了叶子的无花果树，他就走过去看，所以这是一棵长满叶子的无花果树。那如果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你可能还看不出来这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耶稣，因为又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啊，他没有果子不是很正常吗？为什么耶稣要咒诅这棵无花果树呢？对不对？如果你第一次看，可能会有这种感觉。那这是福音书记载，我们知道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耶稣通常都是祝福人，这是大概是他唯一一次这种破坏性的咒诅，而且真的应验了，真的应验。所以这里面应该有一些它的含义，我们可以再深入的去查考。那难道耶稣只是因为肚子饿然后找不到果实就生气咒诅吗？我们相信以我们对耶稣的了解，应该不是这个理由，应该不是这个理由。好，所以小弟把一些重点用蓝色的字把它标出来，树上有叶子，然后不过有叶子，然后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然后是长满了叶子的无花果树。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抱歉。好，所以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无花果树它的特性。我想这个道理应该有些弟兄姐妹也知道，这迦南地那边的一个无花果树啊，它在冬天的时候落叶，就冬天的时候它就是枝子上连叶子都没有，然后到二三月的时候它会开始长出新叶。那叶子长出来的时候，叶芽长成新叶的时候，其实它在叶芽跟枝干的那个结合点就会长出无花果。那这个叫冬果，在二三月它就开始长，然后长到大概五六月的时候成熟，这是第一次。其实无花果会有一年会收成两次，所以这个叫冬果。那小弟试着去找到一张照片了，这可能是叶芽刚发出来的时候，小弟一直想找那个无花果刚发出来的照片，找不到，所以大家参考一下。好，这叫冬果，就是二三月开始长，然后到五六月的时候果子成熟。然后第二个就是冬果成熟的时候，就五六月的时候，它在新枝叶的叶间又会陆续长出无花果，这就叫夏果。夏果到九十月成熟收成，所以我们知道无花果它一年会有两次的收成，它一年会有两次的收成。那第一次就是长叶的时候它开始长果，那第二次就是冬果成熟的时候它开始长夏果。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无花果树的特性是刚刚有讲，它在冬天的时候是叶子都会掉光了，所以综合上面的资讯跟时序来看，所以无花果的特性就是你看到它长叶子的时候，它其实枝子上应该有果实，除了冬季的一个枯枝期，所以全年树上大都可以见到无花果。这无花果其实是 以色列人就迦南地那边居民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食物，虽然对我们台湾来讲我们比较陌生，但是其实也买得到。但是无花果对于迦南地的居民包括以色列人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食物。那这个无花果也是当年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的时候跟葡萄一起开始培育的。好，所以我们知道无花果树的特性就是这样。好，我们继续看。所以刚刚一到十一节讲的是耶稣进城，其实那一次耶稣到耶路撒冷其实就已经是受难的那一周了，就是受难的那一周，是在受难当中的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也是在尼散月的十一日。尼散月我们对照到现在的阳历大概是四月，所以我们刚刚可以看到他在二三月开始长新叶，所以耶稣在四月的时候看到叶子已经长出来了。照理说虽然冬果，这是冬果，冬果还没有成熟，到五六月才会成熟，但是也应该可以看到在发育中的那个无花果，其实那时候已经可以吃了。虽然还没有到收成季节，所以刚刚我们可以看到马可福音他有加了一句，虽然还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他指的是还没有到五六月嘛，因为到四月，但是其实那时候应该已经有果实长成可以吃了。但是这一棵无花果树呢，就像刚刚新译本那边有提到，它长满了叶子却没有果实，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其实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这一棵无花果树有问题。所以耶稣就对十四节，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都听到了。但是光讲这样也许我们还是不完全了解，然后这棵树就算有这样的问题，那为什么耶稣要咒诅他呢？那我们要知道耶稣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先停在这边，我们继续往下看。好，继续往下看，在马可福音十一章，我们刚刚如果从十五节到十八节十九节这一段，就是讲的是洁净圣殿。那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呢，就像刚刚讲过，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这一个可能是他唯一一次，似乎是他唯一一次比较破坏性的咒诅。那在福音书的记载中，我们也没看过耶稣这么生气过，他推倒这些换银钱跟卖鸽子之人的桌椅，赶出做买卖的人，为什么这个情境会让耶稣这么的愤怒？好，所以我们看到十五节跟十七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甚至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了贼窝。那也因为这个事件可能也是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十八节，祭司长跟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也许这个就是慢慢启动了这些算是宗教领袖想要害耶稣的一个原因之一，好，但是我们如果只光看这三节，我们可能不了解为什么耶稣对这个买卖会这么愤怒，只是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做买卖吗？那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其实对另外一种人，大家记得叫税吏，税吏其实也是当时百姓唾弃的一种职业，但是耶稣其实对税吏其实是好的，他甚至有一个门徒马太是税吏，但是他为什么对这个在圣殿做买卖这么的愤怒？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圣殿里面买卖的一个由来。好，所以这边我们就来看申命记的十四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在旧约的235页，大家如果来得及翻就翻，没有的话就看一幕就好。 生命这个由来其实是在生命记的14章24节到26节，小弟念一遍。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所以这边就提到，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允许说，如果你住的这边先说立他为名的地方，其实就是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一年有三大节期，在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圣殿去敬拜神。那这边就允许他说，允许那个百姓说，如果你住的地方太远，你要从你住的地方牵着牛啊，牵着羊，这个跋山涉水到耶路撒冷的话，可能太累了，所以允许他们就是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然后用钱去买这些要献祭的这些牲畜或者一些物品，所以这是这个圣殿买卖的一个由来。这个起初的用意其实就是要省去大家长途舟车劳顿，然后携带这些牛羊的一个劳累，它的利益其实原来是好的，利益原来是好的，是为了体贴以色列百姓。好，这是圣殿买卖的一个由来。那刚刚还有讲到一个耶稣除掉两个嘛，一个是在买卖，另外一个是兑换银钱。那兑换银钱是怎么来的？我们来看，这就是摩西律法里面规定的，犹太人必须缴纳所谓的丁税，也就是圣殿税，是奉献到圣殿的。这记载在出埃及记的30章，出埃及记的30章的13节到16节，在旧约的106页，旧约的106页，在这边有记载说，凡过去归那些被属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平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献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客勒是20季拉。凡过去归那些被属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缴纳那个圣殿税的一个由来。那这边也写得很清楚，每个人就20岁以上的要缴半舍客勒，要缴半舍客勒。那大家应该还记得有另外一个耶稣行的一个神迹，那记载在马太福音17章24节到27节。那那边记载说，那个收圣殿税的人来跟耶稣要，跟彼得要这个收税嘛。那彼得就说我们要不要缴，耶稣说我们当然要。耶稣本来是说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其实他不用缴啊，但是为了不要去触怒，不要制造冲突，所以耶稣，大家记得耶稣就叫彼得去钓了一条鱼，然后从那鱼口里面拿了多少钱？1块钱。所以刚好就是耶稣就说，这刚好就是可以抵你我的税银嘛，因为一个人半舍客勒嘛，所以1块钱刚好可以抵他那个耶稣跟彼得的这个税银。所以这是圣殿税的由来。好，那当时因为耶稣那时候已经是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那罗马帝国的皇帝呢，常常会将自己神格化，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常常把自己当作是神，把自己当作是神。而且那时候的罗马钱币上有罗马皇帝的头像，这对以色列人来说算是一种偶像，就像偶像，所以犹太人他们对这种钱币是有反感的。所以你不可以拿这种钱来奉献 这个当作圣殿税奉献到圣殿，因为这样是等于是亵渎神。那小弟在荧幕上投出来的是 这应该只是其中的一种，不是只有这一种。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着该撒，所以这可能是该撒的头像。所以这种钱币对以色列人来说，它是不可以奉献到圣殿的，它不是，所以因此就产生了另外一种这个商业模式，就是他必须先兑换成圣殿专用的钱，才能来缴纳这个圣殿税。好，那为了收纳这个圣殿税，那圣殿他们就另外发行一种钱币，也叫圣殿的舍克勒，作为犹太人奉献跟这个缴交圣殿税之用。那小弟荧幕上就投出来是，这应该是其中一种，这边写的是西元二世纪的半舍克勒，因为它是刚好是半舍克勒，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就是专门用来缴圣殿税的，因为一个20岁以上的男丁是要缴半舍克勒，所以这个就是圣殿税专用的一个银币。所以也因为如此，所以当时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兑换银钱的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再来就是说，那到耶稣那个时候，这些圣殿的一个买卖其实就后来就变质了。那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就是说神其实允许百姓是到耶路撒冷用钱去买这些牛羊的，但是其实他们买卖牛羊这些商贩，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吉伦西谷，但是后来为了拉高价钱，给人一种越靠近圣殿的祭物可能越神圣，可能就是一种也是算是偶像化，可能他要拉高价钱了，所以越来越靠近圣殿，甚至到后来就进到圣殿里面做买卖了。那工会啊也跟这些商贩做勾结，因为他们要进到圣殿里面一定要经过工会的允许嘛，所以他们等于是形成一个共犯结构，等于这些祭司啊文士这些领导阶层，在宗教上面的领导阶层变成他们跟这些商贩勾结，变成他们是一个财源的一个来源，变成一个共犯结构。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刚刚讲到必须要兑换成圣殿舍克勒嘛，那这个兑换比例是操纵在大祭司的手里，他说了算。而且在逾越前里之前是圣殿舍克勒最贵的时候，其实它跟我们现在兑换银钱一样有汇率，因为那时候需求量最大嘛，那时候因为所有的人都回到圣殿来，在外地的有很多犹太人都回到那个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所以那时候是需求量最大的时候，也跟我们现在这个外币兑换的这种概念有点像，你需求大当然你的那个价值就越高，所以大祭司在外院就是设立这个兑换银钱的摊位，它变成这是一个独占的生意，这是独占的生意。他们也因为收取这个圣殿税变得非常非常的富有。好，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是耶稣愤怒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原来这个利益良好的这些事情，结果到耶稣这个时候就完全变质掉了，但是其实还不止这两件事，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些买卖所处的位置是在外邦人院。我们知道圣殿从最里面的至圣所然后一直到最外面， 它是有分阶级的，外邦人只能进到外邦人院。小弟这个荧幕上有投一个当时耶稣时代的一个圣殿，耶稣时代的一个圣殿，外邦人院等于是在最外面，然后它在越王里面还有分女人可以进到的地方，男人可以进到的地方，然后最后至圣所我们都知道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那这些买卖就是那些工会，就是这些宗教领袖最后允许他们在外邦人院做这些买卖，买卖这些牛羊啊，然后兑换银钱，所以我们可以可想而知啊，那这个外邦人院当时的状况可能就像我们如果去比如说像去东门市场啊，或者是去哪里买菜一样， 就基本上变成一个市场一样了哈。而外邦人因为是外邦人，唯一能够进到最近的距离敬拜神的地方，但是现在这个外邦人院却变成一个市场一样，那这样外邦人怎么敬拜神？哦，所以可想而知，这样子做就阻碍了外邦人敬拜神的一个机会哈。那小弟有看到，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哈，当节期的时候，一周所宰杀献祭的牛羊可以高达多少？各位知道吗？25万只这么多，可以高达这么多，所以可想而知，外邦人院几乎。不是几乎，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敬拜神，就没有办法敬拜神。好，所以我们这一点可能是我，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经节这样读过去，我们可能没有去深入研究的话，我们可能会忽略这一点。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这可能也是耶稣会如此生气的原因之一，这个也是耶稣会如此生气的原因之一。因为第一点，这些宗教领袖认为他们靠着血统就可以得到救恩，不顾念外邦人。为什么这样讲？其实这边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算是可以说是联想，或者说耶稣本来就这个意思。我们来看，在耶稣那时候在骂他们的时候，17节嘛，他引了一个旧约的经节，17节，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这个经节是在以赛亚书的56章7节，56章7节，我们花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6章1到8节，在旧约的867页，在旧约的867页，以赛亚书56章，那耶稣引用的是第7节，但是如果你读过56章的话，其实你可以知道56章它的主旨是什么。它的主旨就是说，神的百姓是包含将要包含各国的百姓哦，神的子民是将要包含各国的百姓哦。小弟先念，我们先来看1到8节好了。小弟念一遍。以赛亚书56章第1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阿们。好，小弟先念到第5节。好，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就是说，神认为，就算你是外邦人，你这边只是以安息日为例，只要你遵守安息日，你一样跟我有份。那这边也特别提到太监，为什么提到太监？因为太监照那当时律法的规定，因为太监是有残疾的人，他是有残疾的人，他不得进入耶和华的会，他是被一般人轻视的，就像枯树一样，他是没办法生育的。但是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经节，主耶稣就是耶和华也并没有抛弃他们，一样把他纳为自己的子民，也是一样。好，所以这边蛮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耶稣引的这个经节，虽然耶稣引的是那个第7节，是骂那个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让他变成贼窝。但是如果我们再去查考这个56章的时候，其实他的重点在说，神的子民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是还包含外邦人。那其实耶稣也， 我们如果查考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耶稣他也指出啊，他神的救恩其实从旧约时期就临到外邦人啊。在路加福音的4:25-27，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4:25。这是耶稣在拿撒勒传道的时候讲的哈，4:25，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0-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法勒撒一个寡妇那里去。好，然后27，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阿们。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举这个例子，他讲的就是说救恩不是只有给以色列人，像撒勒法的寡妇，还有那个叙利亚的乃曼，其实他们都是外邦人，他们也都得到那个神的救恩。那另外耶稣平常在传道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好几个例子，他经常在外邦人的区域在走动在传道，像那个甚至撒玛利亚地区，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跟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是同种同一个种族，但是他们是互相鄙视的。那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不管是种族上的杂种，宗教上也是杂种，所以是看不起他们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小弟上次分享过，耶稣特别去跟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理，那耶稣也举了那个一个撒玛利亚人去救一个路边受伤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另外在格拉森，大家记得他医治一个被鬼附的人，那个鬼叫群，那个后来那个耶稣允许那个鬼进到猪群，那我们就知道格拉森其实是外邦的区域，不然不会有养猪。然后还有一个腓尼基妇人，她女儿被鬼附，她去求耶稣，那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这个饼给狗吃，那其实这都是外邦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神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外邦人排除在外，他并没有说只有以色列人可以得救。而且但是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可能就认为，他们只要靠着血统，我生来就是以色列人，我是被神拣选的，我就可以得到救恩啊！我不用去管这些外邦人。好，那所以耶稣很清楚他们的问题，以为靠着血统行律法就会得到恩典。那在马太福音23，我想大家也很熟悉的，就是耶稣指出文士跟法利赛人的问题在于什么，他们遵行很繁复的口头遗传，他把这些口头遗传看得比神的诫命还重要。其实他们是很熟神的这些律法，但是他们问题在哪里？他们错误解释这些神的律法。那耶稣曾经跟他们讲过一句话，不要以为说我来是要废除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完全是错误的解释律法，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们怎么样正确的行律法。那律法里面最重要的总纲就是爱，爱人爱神，尽心尽力尽意爱神你的主，要以这个为前提去行律法，而不是本末倒置，只在注重字面上的那些字句啊。这个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错误的解释律法。所以到这边我觉得就可以把耶稣洁净圣殿跟这个无花果树这两件事把它结合起来。我们知道那一棵无花果树它长得很茂盛，都是叶子，那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外表看起来怎么样？看起来很敬虔，穿得很体面，然后经常可能在公开的地方祷告，让人觉得哦，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一来很有学问，然后可能非常的敬畏神。他们但是他们私底下做的事是什么？他们做这些买卖，其实他们没有结果子， 所以他们没有结果子，所以他们就像这个有叶无果的这个无花果树一样。所以讲到这边，我想大家就可以把这两件事把它结合起来。那在马太福音23章27节到28节，我们来看一下，我想这个大家也都很熟悉，耶稣骂他们的这句话。马太福音23章27节到28节，好，在新约的34页，好，小弟念一遍，就是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外面对人显出公义，里面却满了虚伪和不法的事。所以耶稣很清楚他们的问题，就是外面很好看，很体面，很金钱，但是其实里面是充满了死人的骨头跟污秽。所以就像这一棵有叶无果的无花果树一样，是应该被咒诅的。好，那神的原来的意思，神拣选以色列人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想他们并没有真的很清楚知道，并不是靠着协同。我们也来仔细看一遍，在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我们仔细看一下神是怎么跟亚伯拉罕说的。亚伯那时候还叫亚伯兰，怎么说的？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于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小弟特别把这个 有两句用蓝色把它标出来，这才是神的意思啊。神并没有说只有以色列人可以得救，相反的，神是要以色列人做榜样，地上的万族他要让别人得福，他要让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也要因以色列人得福，这才是神的意思，并不是要以色列人独善其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把外邦人院变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完全不顾外邦人要怎么敬拜神，这所以阻挡外邦人敬拜神。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耶稣会如此，可能更是耶稣这么愤怒的一个原因之一。这一点可能是更重要的一点。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无花果树为什么会枯干，我们接下来看下去。其实这也应验了耶利米书上面的一个预言。我们来看耶利米书8章12节到13节，在旧约的892页，旧约的892页，耶利米书8章12节到13节。好，小弟念一遍，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13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那神这边讲的是神要处罚那些行事虚谎的，只有外表，其实内心根本不是这样想的，这些先知和祭司必不在结果。那我们也知道在旧约里面也常常用无花果树来预表，来表示以色列人。所以这样我们互相对照一看，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耶稣为什么咒诅这棵无花果树，其实是他有他的意义的，并不是一时兴起。所以就可以验证，像耶利米书8章12节到13节这边讲的，恰正就是那些允许在圣殿做买卖的这些领导阶层的这些 宗教领袖的一个行为，他们的心完全被利欲熏心，他们只想着赚钱，他们只想着赚钱，完全不顾那个外邦人要敬拜神的这件事。那不止外邦人，那甚至自己的以色列民，他们也欺压他们，他们跟他们收很重的，就是刚刚讲到这个兑换的比例，他们也借此牟利。还有卖牛羊，他们跟那些商贩一定也有一些他们可能会抽成啊，这些啊，所以他们等于是他们一个，所以他们那时候这些领导阶层都非常的有钱哦，这也是为什么神这么愤怒的一个原因哈。好，那我们就知道神，我们这个信仰其实最重要的是实质的内心，而不是在外表，而不是在外表哈。那同样。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思考我们来这个教会的一个动机啊。那耶稣赶出这些兑换银钱要做买卖的，因为他们在圣殿，他们虽然来到圣殿，但他们并完全不是要敬拜神，他们不以神的事为念，他们只是想得利。那我们也跟大家一起互相勉励思考，就是说今天如果耶稣来到真耶稣教会，他会不会喜悦我们现在眼前所做的一切？那第二点，一个很重要的，拣选不等于得救哦。那同样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在座弟兄姐妹说受洗归入真教会之后，我们被拣选了，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得救了，我们还是必须要表里合一，谨记传福音救灵魂的一个事工，那行出神的道。因为神为什么创造人类，大家记得，因为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所以我们要行出神的形象，这样才是神符合神造人的一个目的。所以拣选不并不代表就得救。那我们在教会凡事我们应该以一个宣道为主，那只要是阻碍这些宣道的一些活动啊行为，其实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好，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段经节，路加福音13:6-9，路加福音的13:6-9，其实耶稣他讲的比喻里面有蛮多是以无花果树作为一个比喻哈。好，这边讲的就是不结实的无花果树哈。路加福音13:6-9，新约102页第六节，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那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有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所以从这个比喻来看，其实耶稣就好像这个人，他栽了我们这些，我们就像这些无花果树。其实神对我们一直是在宽容，耶稣还没有再来，其实他是希望万人得救，大家都能悔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他也还是在求能不能再三年，再给他三年的机会。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好好把握我们在世的时间。那像以前曾经有听过了，也不晓得是不是开玩笑，就有些慕道者听说那个信耶稣受洗之后要遵守很多的那个教规啊，有很多事情不能做，他就说啊，那我等到我快要离世的时候再来受洗好了。其实这个是一个蛮愚蠢的想法，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预知你能够活到什么时候，所以我们每个人应该要把握这个时间，在主耶稣还给我们时间的时候，我们随时要这样警惕自己，不要白占地图。那我想大家的恩赐都不同啊，有领1000的，有领100，有领5000的，大家就是尽本分。那其实律法的总纲 也讲的就是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只要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但神都知道，但神都知道。好，所以今天小弟就用马可福音这个事迹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就是说这个耶稣诅咒这个无花果树，其实跟洁净圣殿这两件事其实是有关系的，就耶稣做这些事都是有他的用意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此。